圣经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就到第五节，我们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这三节的圣经。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一二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把这一段的圣经这样读：儿童是耶和华赐给教会的产业，教会能够好好教导儿童，需要神的恩赐。教会趁机会多多把儿童带到主的面前。教会如同勇士，手中征战有力量。现在充满少年的教会，便是有福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对教会的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致被吞灭。今天教会给仇敌轻看，今天基督教没有兴起勇敢有力有智慧和青年的一辈，去在这个世界对教会的攻击的战场上发生效应。今天这些界给教会一些攻击的时候，基督教来不及有一个人写一本书来抵挡这些界的这个攻击。今天是思想界、政治界各方面道德界所来的理论对基督教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来不及有这样的人去与他们争战。教会在征战的这一方面，实在呢是不够现代充满见识的那一种状况。不但如此，中国教会还有许多呢只顾灵性而不留知识、反知识。你要知道，在这个知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除非你有比他们更高的资质，看出他们资质的毛病在哪，你不能够为主征战。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有资质还要靠圣灵。我们的血气之中征战，却不靠血气；我们有用资质征战，却不靠资质。我们得用这个我肉身的阶段，这个时间为主工作，却不靠肉体的力量。那么今天我要与大家开始谈的，就是这几个晚上，我们就进到一个儿童的教育。在基督教这个整个教会工作里面的重要性，我们大家都发现教养儿童是一件很重要也是很必须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结了婚，我们刚刚享受这个婚姻生活快乐不久，就发现生一个孩子的责任，以后呢他长大那一个可怕的试探是我们很难面对的事情。所以呢，面对这个这样重要，面对这样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到底从圣经里得出怎么样的亮光？我有一个这个前提，我相信你们不会反对，就是你没有看见一个事情的价值和重要性，你是不会去努力的。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先把儿童这个带到主的面前，这个伟大的工作看作有价值的，教会不会大量投资或者大量投取我们的恩赐的力量，贡献在儿童的世界。美国花了多少钱这个在 Apollo Project 里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有价值。你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就决定了你引起他们你低声的动力，那是一定。今天教会最大的忽略，就是对下一代怎么样栽培他们在灵里面真正长进好的儿童。如果我们谭秀玲也应当记得带领整个家庭一同过树林的时间。那有许多的家庭没有注重儿童的工作，我观察的结果呢，有几个很简单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儿童的工作呢是多杀种少收成，所以呢很多教会不注意儿童的工作，做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成，看不见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不去注意它。我们很喜欢看见收种收割的这个时刻，这个如果没有杀种，就不可能有收割，这是一定的。第二呢， 这儿童的工作呢，啰啰嗦嗦出钱一大堆，但是呢没有明显的这个果效配合在工作里面。小孩子呢，你做小孩子的工作所收的奉献呢，一个礼拜最多两三块，对不对？开一个大人的教会可以收一些钱，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不应当如此。我自己所侍奉帮助的那一个教会，神很赐福在这一件事情上。我知道今天许多教会呢，你喊他谈他谈什么主的工作，马上来的一个思想，钱在哪里？所以这个思想一来呢，很多计划不能行的。所以呢，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做一些不用钱而有果效的。这个我就发展了二工工作。1966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67、68、69、70、71到现在，小孩子从100个人增加到将近2000个人。所以一个教会能够发展这样对2000个儿童传福音的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今天的我们，如果盼望未来我们的教会有勇敢的站子为主征战的话，就应当从小孩子开始，这个尽我们的力量去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稍微从教会历史给大家谈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后我会继续谈。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Matthew Henry 是一个最著名的解经家之一。这一个人是几岁得救呢？是10岁的时候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孩童不是不可能在最年轻的时候与主发生关系。一个很著名的寻道者 Polycarp，这一个人呢，他是9岁的时候得救。美国有一个大神学家，在东部的这个 New England 产生这个复兴运动的这个领袖 Jonathan Edwards， 他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神学家。这一个人呢，他是9岁得救的。所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儿童从小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与主发生了关系，他们的一生就好好被主使用。那么今天我要与大家谈的是儿童生命的价值，儿童生命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健带充满的人对仇敌讲话具有力量，少壮的时候所生的儿子如同勇士手中的剑。孩子，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第一方面就是呢，儿童他的社会从家庭中间他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从社会与家庭的地位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第一，儿童是家庭的组成者，儿童也是社会的延续者。如果没有儿童，这个家庭有一样的东西永远不能用别的东西填满。如果没有儿童，社会就不可能再延续下去。我们试试看，想象一下，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如果从今天1973年8月14号开始，所有的孩子都不生出来，我请你们运用这个想象力，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个 baby 在生出来，那么今天最年轻的人，就是以后最年轻的人，就是今天生的，明天就没有了。过20年以后，世界最年轻的是20岁，对不对？那再过60年以后，世界最年轻的人是60岁。你想想看，如果孩子不再生出来，以后的世界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世界。那么如果儿童没有再生出来的话，我们尽量努力发展科学，发展这个农业，发展各样的学问，到底为什么？如果没有后一代的人，下一代的人继续的继承我们一切的成就的话，我们一切的人类的努力和一切的奋斗到底为什么？所以儿童呢，把社会延续下去是整个社会能延续下去的最重要的基因。那么儿童是家庭的组成者，也是社会的组成。圣经里面最老做爸爸的，最久才做爸爸的人是谁？我问你们一下，哪一个人年纪最大做爸爸？啊，错了，不是亚伯拉罕，是谁的？亚当。圣经里面最久才做父亲的是挪亚。挪亚几百岁才生三寒同两下子。我们的观念总是一提就提亚伯拉罕，因为他一百岁 才做父亲，等了一世纪才有人叫他爸爸。那么当亚伯兰生了以撒以后，他马上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你知道以撒的意思是什么？以撒的意思就是笑。亚伯兰那一天才真正笑起来了，他笑到了这个嘴巴不能射了，他就把孩子起名叫笑，因为他笑不是孩子笑，没有一个孩子生出来哈哈哈我来了，没有，总是父亲叫孩子哭，是不是？人来的时候自己哭，去的时候给别人哭。那亚伯拉罕笑起来时，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亚伯拉罕的家族，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就因为以撒一个人生出来，所有的应许都成就。如果以撒没有生出来，他对神的应许呢还叫不出来，他只能信不能叫。但是以撒生出来了，神给他的应许从信变成叫的。对了，这有孩子，一个没有家庭的孩子，有一样的空虚不能填补，照样一个没有儿童的教会前途太悲观了，没有下一代归主的这个教会前途太悲观。求主帮助我们，要延续不但家庭等社会，连教会不能不留儿童的重要性。儿童的社会等家庭的地位是什么呢？第一是组成者，是延续者。我们一切的奋斗努力计划，我们的筹算，我们的工作引擎，都是为了能够下一代继续下去。第二，儿童在社会中家庭的中间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就是上进的表彰者。我不是说儿童没有罪，但圣经提到他的本罪的问题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儿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所以如果一个人多同孩子在一起玩呢，他的良心就不会比较硬。一个人如果呢从来不要同孩子们玩，他很可能变成一个切实心肠的人。你多同孩子玩，看孩子在那里哭，看他的天真，会启发你的上进。他只能一面的镜子告诉你，人应当是这样，你不是这样子，不大像人。所以主耶稣说，你若不回转变成假子，你不能进天国。他是善性的表彰者。人犯了罪以后，亚当的后裔都是败坏，都是犯罪的。但是你看小孩子的时期呢，那个天真的举动会提醒你，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没有孩童的这个平衡性，我们很容易越来越残暴。但最残忍的人看见一个无告的婴孩在那流泪的时候，他的心会被他动一下，天良会被他揭发起来。法老的女儿应当遵从父亲的命令才对，但是他父亲那个最大帝国最大权柄的那个律法的尊严就被摩西的两行眼泪打倒了，打破。法老的女儿看见摩西在篮子里面在那里哭，甚至说摩西哭了，旧又是喊摩西，接着摩西以色列的立的，今又接着耶稣以这个世界上信他的而立的。圣经旧又提到摩西哭过，今又提到耶稣哭过。摩西的那一哭呢，法老女儿的心就软了。摩西没有讲话说，求求你，你爸爸坏蛋，为什么我叫没有罪的人要把我杀死，要把我丢在火里。我这里顺便提一句话，基督徒伦理学的一句话，犯法不一定犯罪，犯罪不一定犯法。如果你今天偷偷印了圣经到大陆去，你犯法，但是你没有犯罪。你今天的堕胎不犯法，但是犯罪，犯法不一定犯罪，犯罪不一定犯法。神的律法高过人的律法， higher law， 我抓住那个原则。那么摩西的父亲呢，这个把摩西放在那里，摩西呢哭了，摩西哭了，他们把他拿起来，就从此也救了他的命，也神借着这个犯法的行为呢，来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今天这本最先写下来的这个五经问题。好，那我们继续谈下去。摩西用他的眼泪改变了这个整个法老的尊严，和最大帝国的律法，善性的表达。第三样，儿童在社会、在家庭、在教会中间，在整个人的人伦关系中间，他们是最注重要求教导者的这名教导，要求这名教导。教训的执行者，要求你执行。 你不能用言语来骗孩子，你可以骗他一下子，不能骗他永远。我们昨天用很多的时间谈对孩子不要讲骗话，我非常赞同，不要对孩子讲骗话，恐怕最后呢，你的人格失去了，他对你的信任，以后你的教导就完全没有价值。一个人只能不以他所信任的人的教训同引导，如果他根本不信任这个人，那么他呢是不听下去。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一篇前面几句话你一不赞同，这一篇你就不爱听了，我知道。那如果呢你信任一个人，你容易接受他所讲的。而同呢，如果你失去了他的信任，没有在事情的生活中间对他自己是很善变的，但对教他的人，他的要求是很敏感而且很切实，是实践主义对别人的要求。我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在无意之中呢，这个或者说有意或者无意，我现在忘记了，我讲了一句很肮脏的话，讲完的时候后面那个声音说，为什么讲这肮脏话，不可以讲这个话。我回头一看，我继任老师站在后面，我舌头伸得很长，吓死了。我讲一句脏话给他听见，对不起老师，你不必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自己。好，我有很深刻的印象，不是对不起他，是对不起我自己。有一天呢，我同我的同学说，我们去看这个老师好不好，很久没有去见他，到他家里去找他。他说好，两个人就去。两个人去呢，到了这个老师的屋子的时候，他住在楼上，我们走到半楼的时候呢，忽然间呢听见老师从他的人客，他的客人在那里谈话的时候，谈出一句很肮脏的话，就是我讲过那一句一样样。所以我就爬到楼上去，我说老师，为什么你叫我不可以讲，你自己可以讲呢？我那个时候胆子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呢，我心里想你几次我算算。他说什么呢？你是小孩子，我是大人。当我讲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格在我心里就没有地位，我再不听他的。儿童要求你执行你的教训，今天的许多的家庭儿童不能敬畏神，因为家长先不敬畏神。听了一天到回去，今天牧师不知道讲什么，是乱批评了。小孩子在旁边听，你又对他说你要尊敬主的仆人，他说不必，我听了你怎么样讲。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神的仆人，但是你应当记得你身边有谁，他们灵性程度到什么地方，他的年龄，他们的心理能承担到什么地步，你要是释放。有一个人，他呢有一天呢去犯奸淫的时候，到不应当去的地方，在半路的中间回头看，看见他16岁的孩子跟他在后面。糟糕，我到这个地方给这个孩子看见，他大孩子为什么你来，去吧回去。那孩子怎么回答呢？他的威严喊他的那个严肃的父亲的那个尊严不能够起作用。孩子说哈哈哈，不要骗你，这两个月来我常常跟随，连你来这里几次我都算过，我也喊你一样走了不少人。这父亲大发雷霆，没有用。这孩子说什么？他说我跟随你有其父必有其。今天如果你们要你们的孩子敬畏主，要你们的孩子跟随主，只有一个办法，你先不成名，先不在神的道下，然后你的儿女真的看。我有一个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来读的时候已经39岁，几个孩子的。后来他对我讲一句话，他说好在我在35岁的那一年才救他。如果再迟10年的话，我不堪想象。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当我得救的时候呢，我的男孩子，我的这个两个女儿是9岁，一个是12岁，另外一个男孩子呢不过是30岁。如果呢你这个两个女儿和这个男孩子是过了10年的，一个是19岁，一个是22岁，另外一个是13岁的话，他早就看出我这样爱，恐怕我怎样叫也叫不回来。有一些人只想自己死以前得救那就好了，没有想你还没有时间整段的生活，正是一面镜子让你的孩子看你的身体。 如果报应是你不承认有存在的话，是至少示范所引起的作用，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接受。你今天成为怎样的孩子在跟儿童生命的价值，儿童不单要你讲，他要你做。You teach more in walk than in talk. You teach more in your life than in your lips. 你的言语远不如你所行出来的教训的力量那么大。儿童从社会从家庭，他把我们的社会家庭延续下去，承担下去，这是我们的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真希望，我们的寄托。他告诉我们良善是什么，儿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这行，不是单单讲。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从儿童阶段对他整个一生的影响性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从儿童阶段对人生一生的影响性这个角度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我们如果把儿童时期列为12岁以下，青年成熟时期列为24岁，那么这期间都可以分成婴儿时期、儿童前期、儿童中期、儿童后期，也再分为少年这个 teenager 时期，有青年前期、青年中期、青年后期，一个是成熟了，这个是成年了，不知道他会到几岁。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儿童时期是根基的时期，是最早的时期，但是是打根基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接受影响、打根基，和那个最一生一世的影响性，就是这个时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时期里面，有四样的东西是很特别的。第一样，就是儿童的记忆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加清晰。他很清楚他记得什么东西，很清楚的记忆。Remember， 有许多人他呢做孩子的说，妈妈讲故事，妈妈讲故事，他就是要求讲故事，等到自己做妈妈才发现故事太少，做不了妈妈。因为孩子说妈妈讲故事，后来他怎么样呢？好好好，他就想起从前他妈妈对他讲什么，这个他被孩子讲。所以你发现许多的事情，许多的事呢，是你在12岁以前所记得的那纯粹的印象，很深刻性，是一生不能磨灭的。在这一段时期中间的 IQ 的发展，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饱和的地步，以后有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有质的增加。12岁的时候，一个孩子他已经能够有思考力，有他在他范围里面的思考力，他不记得东西就影响孩子。第二样，一个孩子不但他的记忆清晰，他的心灵里面的那个感应非常敏感。明天我讲到这个人格的组成，我要提到关于有一些变态心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脾气硬、软、古怪，反抗性很重，暴烈，不容易合作。你去追究呢，很多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曾经受过了不好的影响。如果把牛顿的运动就要定律拉到这里来，我想也可以用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他外面受的压力越大，以后反抗性越厉害。一个人受的爱是正常的，他对别人的爱也是正常的，那是心理反应、心理感应的第二点。有一个人很古怪的脾气，我很少看见人那么古怪。当然我也有我的古怪，但我不证明你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么这个人很古怪，我就有一天很坦白的对他说，我可以不可以知道，不知道知道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脾气这样硬，这样成人很难合作。这个人怎么样呢？他说呢，如果你要问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到七岁的时候都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直到呢我七岁的那一年，妈妈再生一个 baby 出来，一生了那个 baby 的时候，整 整个家庭的爱从关心就转到那孩子的身上。我忽然感觉到做人很苦，没有意思，失去那个宠爱，真的我很气我的孩子。当我八岁从九岁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怎么样杀死我的弟弟。那这是很普通，可能就发生在你家庭里面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孩子从小所受到的心灵的压力是一种慢性的伤害，也就是说受的爱忽然间变是他当时的心里所不能担当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注意儿童。有一个青年人，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自卑？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最怕老师，别的不怕，只怕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到老师好像老虎同父，是老师。那我说为什么你这样怕老师呢？他怎么说呢？他有一次呢，我的做了作业，老师就问，这个是谁的布子？这样脏这样臭，来，我就到前面去，咸鱼的味道。这个老师嘛，就把布子丢在他的面上，叫他回去做，以后再这样也不准入学。原来他是在家里帮忙父母，父亲母亲是卖咸鱼的，他要一面做工一面做功课，结果给老师这样侮辱在东当中的面前。另外一个古怪的孩子，他说呢，为什么他的脾气那样硬？我问他，他怎么说呢？我是领受助修金的小学生，因为我四岁就没有爸爸。后来呢，有一天父老师在众人面前，您要知道您是没有反社会的学生，那一句话刺透了他的心，从此他讨厌读书，除非他转了钱自己在读书。他年龄还小，有许多的儿童呢所受到的刺激或者受到的心理上的不平的待遇，会使他的一生一世产生很大的反感，就是第二方面。儿童有记忆很清新的时期，儿童有非常感觉灵敏的感觉，心理的感应，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儿童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间，他的反教力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大。小孩子很喜欢学别人的动作，特别是他所佩服的人。那么你注意啊，儿童的这个佩服的人，这个或者说英雄崇拜，是每一个阶段有所不同的。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他相当佩服的喊他同时期的人；到十七岁呢，他是佩服那些比较大一点的人。那每一个时期有所不同。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学别人，人家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佩服的人，我们常去注意他。如果你做老师的，你发现了，有时候你回头一看，许多学生正在注意你的动作。我有时候开儿童布道会，我想你们或者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我们呢可以对一千个孩童讲道，讲一个钟头，他不睡觉，很高兴。真的，最多的一次有300多个儿童跪在那里祷告、流泪、悔改、接受主。我这样讲也许你也不大听，除非你亲自看到那个情景。还有一次有13岁以下的孩童120多个哭一个钟头半祷告，为中国世上的灵魂，这些都是可能发生，我亲自经验这样的事情。儿童的防教力很大，有时候我去开布道会，对儿童讲道，晚上对大人讲道，过不久有家长就来就说，长弟兄啊，我的孩子回去像你那样讲了。
This is the inside one. Please turn your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